每个人除了有共同的需要之外，每个人也有自己个别的需要。当人共同的需要和个别的需要都得着了以后，为什么在人心灵的深处仍然不能满足，仍有一种说不出的渴求呢？所以你会不禁自问，我到底是为什么活着？我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你是谁？有一件事是你会同意的，就是金钱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学问也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享乐更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成就还是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人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当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这些人的身份、背景、职业、性格都不一样，也各有各不同的需要。但奇妙的是，当他们遇见了主耶稣之后，他们都从主耶稣得到了真正的满足。主耶稣一一解决了他们个人的难处，这也是我的经验，我永不会忘记。当我信了主耶稣，得着了他所赐的生命之后，那份长久在心中总是挥不去的虚空感再也没有了。我因为有了主耶稣，我的人生有了根本的满足。今天对你而言绝不是偶然的，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今天上帝特别要把他自己永恒的生命借着主耶稣来赐给你。圣经上主耶稣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现在就是你和主耶稣相遇的时刻，现在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抉择。求圣灵感动你，使你因信主耶稣而得永恒的生命。
物品被分成不同的等级是合理的，个人被划成不同的等级是可悲的。可惜世间无情，有些人竟成了次一等的人，他们被人拒绝，受人轻视，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他本来是一位健康的人，如今却成了有家归不得并被社会离弃的人，是因为他得了令人厌恶并恐惧的麻风病，他变得丑陋不堪，因此受到人的回避。往后的日子，他只能孤独的生和孤独的死。这一天是他人生的转捩点，因为他遇见了主耶稣，他绝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他晓得主耶稣有医治的大能，但像他这种被人拒绝的次等人，主耶稣肯接纳并医治他吗？圣经说，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请听圣经上的一段记载：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一个满身长了大麻风的人看见他，就伏伏在地向他跪下，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 你洁净了吗？他的大麻风立刻离了他的身，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也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我曾经呢，参观过麻风病院。当我出来之后，我深深地向天空吸了一口气。那是一口，好在我没有得到这种病，也盼望今生今世可千万不要得到这种病，即我终于从那种可怕的夜梦中走出来的一口又见千日之体。那所麻风病院很大，一共分成三个区。参观麻风病院的第一个区呢，我没有什么感觉，因为这一区的病人只不过是潜伏性的麻风病人，他们看起来呀和正常人是一样的，他们能够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当到麻风病院的第二个区时呢，情况就不同了。怎么迎面而来的人呢，多是没有鼻梁的呢，而且主动的回避到路两旁，对我们善意和羞怯的微笑。我再仔细的一看，他们中间有些是盲眼的，有些是歪嘴的，更有一些呢是没有了一截手指头或脚趾头的。这种情况已经开始令人全身发毛啊！还好呢，他们会主动的和你保持距离，就减少了你怕被传染的担忧。等到了病院的第三区，也就是重病区的时候，我就受不了了。那种可怕的景象直到如今呢，仍能在我脑海中啊历历在目，不能忘怀。我实在是没有勇气再去参观第二回。我从心中敬佩那些将自己一生奉献在麻风病院里的医疗人员和工作人员，他们的爱心和牺牲呢，实在是伟大。麻风病呢，真是人间最可怕、最悲惨的一种病。从来没有一种病啊，会使病人如此长期的受折磨。麻风病人呢，不止在肉体上痛苦不堪的，更是在心灵上饱受残害。谁都不想得到这种病，但是你一旦得了，人们就会以一种特殊的眼光来看你，使你有一种莫名的罪疚感。从此你便活在人们的回避和羞辱之中，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有如丧家之犬或过街的老鼠。多数人呢会隐居起来，自绝于社会，更有人呢会萌生自杀的念头，常有不少人从此了结残生了。麻风病一开始呢，有些人只不过是感到两腿啊无力麻木，或有的伤口很难痊愈，或身上的皮肤长了小疮，而这些小疮呢会引起腐烂，发出恶臭。有些人会变得眼球突出，双目呆滞，声音沙哑，而呼吸哮喘，甚至失声。严重之后呢，手脚就会开始腐烂，身上的肌肤啊也会起肿块脓包，而筋骨呢会收缩，就是手脚变形。麻风病呢更使人的中枢神经呢受到影响，让人某些部分失去知觉，特别是手脚溃烂之后，手指、脚趾甚至整个手脚 都可能断裂下来。这种病可以拖延二三十年，最后病菌呢会腐蚀病人的脑子，使病人在临终前呢心身灵呢全被摧毁，最后在昏迷中死亡。所以麻风病真是一种令人恐惧的慢性绝症。圣经上所特别记载的人物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也是有代表性的。那麻风病人到底代表人类中的哪一类人呢？我们从麻风病人所受的痛苦便可以知道，他们是一种心身灵啊都受到极大痛苦的人。他们不但有肉体的痛苦，他们更有心灵的痛苦。他们不但是令别人厌恶，他们更是自己呢也厌恶自己。他们是一群不被接纳的人，他们是被人定为不洁净的人，他们是被社会的隔离的人。他们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园，然后自己孤独的生活，或者是去和别的麻风病人共同生活。特别是在耶稣时代的犹太社会，对麻风病人有着许多的限制和规矩。他们必须穿着撕裂的衣服，他们要对走进他们身边的人大声的警告喊着说，我是不洁净的，我是不洁净的。像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位麻风病人呢，他本来是一位健康的人，他也许有着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女，但是当他一得了麻风病之后，他立刻一切都失去了，他成了次一等的人，他不再被社会接纳，他成了人人都不愿意接近也不敢接近的人，他从此成了另一类的人。他所剩下的一生只能自己孤独的生和自己孤独的死。所以圣经特别记下他来，他代表了被人拒绝、被人瞧不起、被人划分成次一等的人，所以他真是一位二等人的代表。而一位像这样的二等人，他真正的需要又是什么呢？亲爱的朋友，人本来应该生而平等的，人不应该呢被划分成不同的等级呢。一般的东西啊或是物品呢是可以分等分级的，有低级的、中级的、高级的，有下品、中品、上品，当然更有极品、特极品。但是人呢，因为物品是死的，是定了这个品质不会再改变了的，而人却是活的，人是可以不断的改变，可以随时进步或退步的，所以人不该被分成不同的等级啊，说某些人是头等的，某些人是次等的。但是可惜啊，在现实的生活中，因着环境、因着背景、因着事故啊，有些人就成了别人眼中的次等人了。人人都愿意呢做个被人瞧得起的上等人、头等人，没有人愿意做一个被人藐视的下等人、次等人。当一个人被人划分成次等人的时候，他的心中是何等的难过。但事实上啊，自己的条件又不如人，要比也比不过别人，要争也争不过别人，那只好呢不情不愿的做一个二等公民。像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位麻风病人呢，他在当时社会上就是一个次等人，而且呢他毫无翻身的盼望，因为在当时麻风病是绝症，是治不好的，他要二等人当一辈子，当到死为止。那对他而言，什么是福音，是好消息呢？就是他遇见了主耶稣，因为他听过只有主耶稣才有能力医好麻风病，所以当主耶稣经过他面前时，他就立刻抓住机会，他毫不犹豫地跪到主耶稣面前，他从心中恳求主耶稣医治他。他为什么这样子做呢？因为他知道 如果是靠着他自己的话，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人只有看见自己的真相时，人才肯谦卑下来。所以他不但谦卑地跪下来，他更是谦卑地对主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如果主你愿意的话，你必能医好我。当一个人肯如此谦卑地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你看主耶稣的反应如何呢？主耶稣就动了慈心，主耶稣就动了慈心，主耶稣就伸手摸了。主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这就是福音。主耶稣肯医治他，主耶稣有慈爱的心肠，主耶稣呢更不嫌弃的用手去摸他，主耶稣亲手去摸他，摸在他长大麻风的皮肤上。我们一般人见了麻风病人，不要说肯去摸他了，就连靠近他也不敢，我们早就避得远远的。但在主耶稣的眼里，绝对没有次等人，绝对没有他瞧不起的人。主耶稣的爱是无比的大爱，是有教无类的大爱，是不论你是谁，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主耶稣都爱你。亲爱的朋友，主耶稣的爱是何等的奇妙的。主耶稣的爱不能医治你，这个人呢，他的大麻风病在主耶稣的一摸之下就立刻痊愈了，他的麻风病在主耶稣的全能话语之中就立刻离开了他的身体，他就洁净，他就痊愈，他就恢复了做人的尊严，他得救了。亲爱的朋友，这不正是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吗？我们需要被人接纳，我们需要被人尊重，我们需要真正的爱。只有如此，我们才会有满足，才会觉得安稳，才会有真正快乐的人生。亲爱的朋友，你想得到主耶稣的爱吗？只有他的爱才能使我们恢复身份，才会使我们有平安喜乐，才会使我们有做人的价值。主耶稣的爱今天就要临到你，现在请你静下心来，不存任何的成见，用你真诚的心灵和谦卑的态度来听他的福音，你必能得到他这奇妙的大爱，你就会有一个新的人生，会有永生的盼望和幸福。一般而言呢，人人都需要爱，都需要被尊重，但人喜欢呢把爱当成一个工具，用爱呀来换取自己所要的东西。例如对自己有好处有用的人呢，就多爱他一点，那些对自己关系不大或没有用的人呢，就少爱他一点，或根本呢不必去爱他。人通常呢是尊敬比自己高一等的人，而轻视比自己低一等的人。反正人对人呢，就是以自己的得失为出发点。例如你小的时候常常听到你爸爸妈妈说呢，如果你乖，如果你听话，爸爸妈妈就爱你，如果你不乖不听话，自然你就得不到爸爸妈妈的爱。所以你要先满足了你爸爸妈妈的条件，你才能得到你爸爸妈妈对你的爱。你先得付出了乖和听话的代价，你才能够得到你爸爸妈妈的称赞和接纳，否则你就是你爸爸妈妈眼中的坏孩子，是次一等的孩子。等你长大之后啊，你开始交男女朋友了，比方说啊，对方会说，你如果送什么什么东西给我，我就爱你，或说如果你功成名就，你有本事有事业，我就爱你。那如果你没有这些条件呢，你就被对方列为次等的了，除非对方选不到更好的，那才轮到你。那等结了婚之后呢，那更是啊会拿你跟别人比。例如对方说，你看看别人的丈夫对妻子多么体贴多么温柔，如果你能像他一样 那你才值得我爱。这言下之意啊，就是如果你比不上别人的丈夫呢，就甭想我好好爱你，你是次一等的。你说说，这是令人何等痛苦的事。要得自己有本事，要得比得过别人，才能得到对方的爱和被瞧得上眼。许多人呢就是如此，他们对人是讲条件的，是自己想要的得先得到，先满足了，然后呢才肯为对方啊付出一点爱或一点关怀。那这种爱的出发点呢是自私自利的，这种爱的目的呢是要用爱呀来换取一些自己所想要的东西。只要你呀给不出来他所想要的，那你在他眼中啊就是不值钱，你就是次等人，你不配他。这种人所谓的爱呀，就是如果你满足了我的欲望，我就爱你，我就瞧得起你。今天社会上最流行的就是这种无情无义的假爱。你看看今天年轻人呢交男女朋友，男的呢是为了想满足自己的欲望，那就对女的说，如果呀你不肯把你给我，你就是不爱我，如果你真的爱我，你现在就给我，你给我之后呢我会好好的爱你。结果呢，这种只为了满足自己情欲的爱呢，根本是自私的。等女的一旦呢为对方啊付出了自己的身体之后啊，对方就会真的好好的爱你吗？多少悲剧就此发生了。凡是太轻易就把自己的身体给了对方，他不单不会更爱你，不单不会更尊敬你，他反而啊会从此就觉得你不值钱，你太低级了，他不想娶你。如果你很坚持拒绝呢，他就会由爱生恨，说你高傲，说你不是真爱他呀。多少男女之间的交往跟婚姻呢，都是因为把爱呢建立在这种自私自利的欲望上，婚前双方都充满了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当婚后两人真面目呢都暴露出来了，那原先所谓的爱呢很快就变成了厌恶对方。亲爱的朋友，你也经历了这样的痛苦，你也被这种所谓的爱害得好惨。曾经在社会上发生一件少年人自杀的事件，这位少年人呢，他的父亲一直盼望他能考上一间有名的大学，他也一直呢以父亲的盼望为盼望，因为他知道唯有如此呢才能讨父亲的欢心，所以他从上中学之后呢就好好的用功，自己拼命的读书。但到大学放榜之后，他不幸榜上无名，没有考取，他觉得自己心里啊真是愁苦万分，所以他一个人就离开家呢跑到了一处宁静的风景区啊去住了几天，好散散心。当他好不容易从悲伤的心情中呢稍稍的恢复一点，就在他回家一进家门的时候，他暴怒的父亲呢就把他劈头大骂一顿，说你真不知羞耻，考不上大学还有脸跑出去玩几天才回来。这位少年人对父亲说，爸爸，你不是说过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到风景区啊去住几天散散心吗？父亲听他这么一讲啊，那真是当场啊气得说不出话来，就在恼羞成怒之下把儿子痛打一顿。当天晚上这位少年人就把煤气管子呢插入到自己的嘴里吸煤气自杀了，他青春少年的生命呢也就如此结束了。他为什么要自杀？就是因为他发现了他父亲对他的爱是有条件，他非得考上有名的大学，在满足了他父亲的愿望之后，他才能得到父亲的爱，才能被父亲瞧得起，否则在他父亲的眼光中啊，他就是二等人，永远抬不起头来。 他幼小的心灵受不住这种打击，最后他决定不再活下去了。你听了这个真实的事件之后，你能够为之一叹吗？唉，难道这个世界上连父母的爱都是有条件的吗？人只有得到了无条件的真爱，人才能快乐勇敢地活下去。当然了，你也许不会像这位少年人选择自杀，但是你呢，也只能无可奈何或无意义地活着。亲爱的朋友，你想得到无条件的真爱吗？也许你说，我不是这么差，我是有一点条件，我的条件还算不错。那我要恭喜你，因为人呢，越有好条件就越被人爱，越被人尊重，那活着呢也就越痛快越有意义。比方如果你是女人，你天生呢长得美若天仙，漂亮动人，气质高雅，秀外慧中，那自然呢你不动就会有很多人来追求你，因为你条件好嘛，所以你很容易呢得到人家的爱和看重。你并不需要花什么精神和力气。那男人呢，只要你有钱有地位有名望有势力有才气，那你大可高枕无忧，因为女人呢只要嫁给你就能享一辈子福，那你对女人就能够精挑细选，找个人人羡慕却又得不着的美娇娘。所以有条件的人呢就能高人一等，就能享受别人所得不到的待遇，不像那些条件差的人得先努力的付出代价才能得到别人的爱和尊重。但是有条件的人呢，因为已经高人一等了，所以啊得到别人的爱和尊敬呢是比较轻松和省力，自己也不需要太下功夫。就像俗话所说的，皇帝的女儿呢不愁找不着驸马爷，因为你是公主嘛，你的条件太好了，身份太高了，所以你只要坐在那儿了就有人排着队来。所以当一个上等人呢实在是痛快，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呢，人比人呢可气死人，强中自有强中手。你条件好，等有一天呢出现了一个条件比你更好的人，那你不是被比下去了吗？那爱你的人呢可能马上转移目标，你所得到的爱和尊敬呢一下子就失掉了，人们对你的欣赏跟接纳呢也一下从你身上呢就转到那个条件比你更好的人身上去了。那个时候你的感受如何呢？这就是啊为什么人都没有安全感，人都怕呢有一天自己的地位不好，人都怕有一天出现了一位啊比自己条件更好的人，那到那个时候怎么办？那岂不是天天要跟人比赛吗？总有一天你会不如人，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小孩，他会嫉妒家中新出生的小弟妹，一个漂亮的女同学，她会嫉妒一位新转学进来而比她更漂亮风头更健的女同学，男人们也会排挤比她更有才干的新同事，做妻子的都会防备丈夫有年轻美貌能干的女秘书。